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李兰。那我们来到呢第六讲啊，就是以斯拉记，他率领着百姓回归了。我们知道以斯拉记的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六章呢，都是讲到所罗巴伯带领着圣民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外在的有形的这个圣殿。而第二个部分呢，从七章到十章呢，就开始讲到以斯拉是以神的律法来去革新人心，去重建无形的圣殿，那就是圣民内在的属灵生命。而这两个部分的结构呢，是很紧密互相呼应的。关于这个结构呢，大家可以详细的去看一看笔记。那在这次开始呢，我们就要讲以斯拉记的第二个部分。那刚才提到第六讲的主题是以斯拉他怎样领众回归，我们要从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到第八章去看看他是怎样在神的帮助之下完成领众回归这件事。以斯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帮助。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八章两章当中啊，有六次都出现了这句话，那就是神的手帮助他。那分别就是七章的六节、九节、二十八节，还有八章的十八节、二十二节、三十一节。我们要从第七章、第八章当中啊，找出三条问题的答案。一，为什么耶和华要帮助以斯拉呢？二，耶和华施恩的手怎样帮助以斯拉呢？三，以斯拉是怎样带领百姓去得着耶和华的帮助呢？在这一次的学习当中啊，就请各位特别去留意一下圣经这个经文它叙述的称谓是第几人称。好，我们一起来去发掘这一道题它的答案，那就是为什么耶和华要帮助以斯拉。在以斯拉记的七章一到十节介绍了以斯拉是个怎样的人，从这里呢就可以找出神帮助以斯拉的原因。在七章的一到五节是以斯拉的家谱，那里头呢写的挺详细的哦。圣经当中如果描写某个人出现的时候呢，先写他的长长的家谱，那通常就会暗示这个人是不平凡的。以斯拉的家谱呢是以这事以后这个形容开始的。这事以后指的呢就是第六章所记的那些事情之后发生的事啊，也就是圣殿修好、犹太人献殿、还有过逾越节之后。从这些事情到后来以斯拉出场之前呢，大约经过了57年，到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以斯拉出场了。 新闻很详细的重点的那样去追溯以斯拉他的身世。图书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人。这里头以斯拉的家谱呢，选取所记的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祖辈，而不是说呢每一代啊谁谁谁都记录下来的。那这样的铺陈呢，就是要突出以斯拉的家世很正统，有教导神律法的权威。他的祖辈啊，自从进入了迦南地就已经是大祭司辈出的了。那菲尼哈呢，是以色列人刚刚进入迦南地不久时候的大祭司，他以忠心持守信仰正统和圣洁呢闻名的。而撒都呢，是大卫王的时候的大祭司，希勒家呢是约西亚王时候的大祭司，而希莱亚呢是西底家王时候的大祭司。按着利未记十章十一节神所说的，以斯拉呢是有资格教导以色列人神一切的律法的。接下来七章六到十节就开始写到以斯拉他的特质了。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下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六节呢是记录了以斯拉他的特质，那就是敏捷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他所求的也得到外邦王的允准，全因为是神的手帮助他。以斯拉记的七章七节到二十六节呢是用亚兰文写的，也就是说，哇，连外邦王啊也知道是神帮助以斯拉。第九节提到神帮助他，所以他能够平安顺利的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第十节强调了以斯拉为什么得到神的帮助，那就是因为他尊重神。这节经文用了四个动词来形容以斯拉是怎样重视神的话。对于神的话，以斯拉是立志啊，定了志啊，要站在神的话里。他考究啊，考察研究，他遵行，他不光学习，他还呢行出来，然后他教导，他不管是自己学好了，自己做出来，他还教别的人一起去实践神的话。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道问题，耶和华施恩的手怎样帮助以斯拉呢？接下来以斯拉记七章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呢就写到耶和华施恩的手怎样帮助他了。这是呢神是使亚达薛西下诏啊，安排他带领回归的事情，又赐给他所需用的一切职员。神也赐给以斯拉有智慧也有勇气。七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六节长长的一段话是亚达薛西给以斯拉的诏令。诏书里头提到有不少呢对犹太人的种种优惠。包括了十三节他准予那居住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回国。十五节到十八节呢，他赐予献祭经费，还有呢捐献圣殿所需用的器皿。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他补给其他的经费，还有呢免圣殿公职人员纳税。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呢，就设立了法制的一些的制度，命令犹太人呢遵行摩西律法。啊，这个很特别啊。 那这一段的记录呢，当中有两个亮点啊。那第一就是呢，是神帮助以斯拉在外邦人当中做见证。第二就是呢，就是因为以斯拉他有很好的见证，所以呢，外邦王对于以斯拉所信的神态度也很尊敬。亚达薛西非常的尊重以斯拉，也很尊重以斯拉所信的神。在十二节和二十一节，他称以斯拉为精通天上神律法的经学家。十五节呢，他说自己和顾问奉献金银给神呢，是出于甘心。十八节，他吩咐以斯拉要按神的旨意去做事。十四节呢，他吩咐以斯拉要照以斯拉手中神的律法书去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二十五节，他提醒了以斯拉，说他的智慧是神给的，以斯拉当以神给的智慧去选贤任能，做关乎神的事情。弟兄姊妹啊，原来我们在神给我们的工作场合和生活里头呢，好好的去为主做见证，神必帮助我们，也能够叫那些没有信的人呢，尊重我们的神的。我们能不能够像以斯拉那样好好的啊，去立志研读神的话，行出神的话，熟悉神的话，在家里头啊，在校园里头啊，在工作的单位里头啊，在生活里头去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呢？原来没有信主的人啊，他们是很期望我们基督徒去解答他们对于圣经的疑问的，而他们呢啊，通常啊也会借着我们的一些言行举止来去决定怎样去对待我们所传我们所信的神。求主呢加我们力量。在七章的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呢，两节里头就恢复了用希伯来文来去记录啊，是以斯拉呢用第一人称呢去称赞耶和华，归荣耀给耶和华。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是王起着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哎，从以斯拉这一段的表达当中啊，就知道以斯拉他自己也知道他是要靠神啊，也全靠神，王才允准他修圣殿，全靠神，他得到王和谋士军长的帮助。也因为他经历过神的帮助，所以他更有信心和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带领百姓回归。耶和华已乐，耶和华已变已现。如果过去你曾经经历过神的帮助，但愿你靠着神继续的迎难而上。好，知道了神为什么帮助以斯拉，又了解了神怎样帮助以斯拉，那现在呢，我们要从第八章找出以斯拉是怎样带领百姓去得神的帮助。第八章呢，讲的是以斯拉带百姓啊回归，而这一章用的呢是第一身的人称。以斯拉是以自述的形式来跟我们分享的，经文当中呢常常会出现我和我们这样的啊一个叙述，而我们也可以在第八章呢学到不少领导的方法。那第七章呢一开始是家谱，而第八章呢一开始也是家谱。七章呢是以斯拉的家谱，而八章的一到十四节呢是跟从以斯拉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的人的家谱，是以家庭为单位，不计女人小孩大约都有1500。家谱的顺序呢是先列祭司亚伦的后裔啊，之后就是大卫的子孙啊，最后呢是普通百姓。 八章十五节到二十节写以斯拉带领百姓去得神的帮助，先是召集了领袖，重建侍奉的团队。他召聚百姓在河边住了三天，哎呦，发现当中呢没有在圣殿里边服侍的利未人和那些殿役尼提宁人呢、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经文没有写到到底是什么原因，而是利未人已经习惯了巴比伦的生活，不想反国建殿呢，或是利未人自己觉得啊不重要，就不加入建殿的队伍呢？经文没有写到以斯拉因此就感到失望，而是呢他很实在啊，很快的他就迅速行动了，他就召集了九个领袖和两个有学问的教师，去到加西斐雅这块地方去见首领以多，告诉他们当说的话，然后呢就叫他们呢为神的殿找合用的人带回来。十八节以斯拉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所以他们后来呢就能够从以色列的曾孙里头啊带出一个通达人，又从两个家族当中呢带出三十八个利未人啊。那这个是示比利家族十八人，再加上呢哈沙比亚族啊家族二十人，而且呢也带来了两百两十个殿役，也就是尼提宁。这些人都是按着他们的名指定啊，不是呢随随便便临时拉夫上任的。这些人呢本来有在圣殿里边服侍的尊贵身份，可惜呢他们起初没有回应召命，后来呢他们才回到这个服侍团队当中的。我们可以学习以斯拉为神的殿呢找出合用的人，鼓励他们去服侍。你认识一些弟兄姊妹有恩赐吗？啊，可能他们是以前服侍过，但是后来因为呢种种的原因停止了侍奉啊，那你就为他们祷告，然后呢再请合适的人去找他们，提醒他们起初的立志，然后呢一起回来，一起去侍奉神，去建立教会。这样呢你就可以呢啊把他带进神的帮助当中了。八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呢写到以斯拉带领百姓去得着神的帮助，他用的方法是禁食祷告，向他们展示信心的见证，然后把百姓呢就带到神的面前了。二十一节到三十节是回归之前的预备，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呢就记录了回归之前呢先祷告禁食。以斯拉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他身体力行在百姓面前宣告对神的信心，那就是他本来是有特权可以要求外邦王派步兵啊，还有一些马兵啊，去帮助他们抵挡路上的一些仇敌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呀，因为他曾经在王的面前呢做见证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那最后呢以斯拉就说道，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弟兄姊妹呀，我们来到这里呢可以一起去思考，我们也可以为教会祷告，不是自己一个人私下的那种代祷，而是好像以斯拉那样邀请其他的主内的肢体啊，然后呢跟自己一起，我们一起去为神的家代求，这样就能够把主内肢体带进神的帮助当中，而且呢也可以一同去经历神。八 章的24节到30节，即以斯拉他带领百姓去得着神的帮助，是信任还有鼓励同工团队。他在祭司里头选出了24位代表，把用来建殿的金银财宝分成一份一份的去交给他们，找他们去看守，然后呢去运送到耶路撒冷的神的殿那里头。这些金银财宝呢，是从波斯王和打算不回归的以色列人那里呢奉献出来的，数量很多哟。有银子22公吨，还有银器重3400公斤，金子3400公斤，金碗20个，价值8公斤半，2个上好的发亮的像黄金那样的宝贵的铜器。以斯拉在众人的面前呢称好了金银，把这些交给他们。28、29节呢就记着以斯拉对他们说的话，完全的可以看出以斯拉对他们的信任。他说，我对他们说，你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器皿也是神圣的，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的礼物，你们要谨慎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房里，在祭司长和利未人的领袖以及以色列人的族长面前过了秤。以斯拉不是只要求他们小心保管财物啊，免被别人偷取啊，他是先看重同工，提醒他们身份尊贵是归神为圣的，然后呢才提到教产。以斯拉对祭司团队的叮咛啊、提点和信任，是能够帮助祭司团队思想他们跟神的关系，也能够建立起他们的信心。以斯拉说这样的话鼓励他们，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们去办，他们一定会多多祷告呼求神的帮助，去让他们可以去完成神的工作。弟兄姊妹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也鼓励你向身边的一位弟兄姊妹说，你是归耶和华为圣的，相信你的话会鼓励他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活出跟蒙召之恩相称的一个样式。以斯拉记的31节到36节呢，就记录了他们经过多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平安的到达耶路撒冷。正月12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第4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的手中，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稣雅的儿子约撒拔和奔内的儿子拿雅底，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从鲁道至低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燔祭，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12只，公绵羊96只，绵羊羔77只，又献公山羊12只做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在这一段的叙述当中呢，以斯拉再次的强调神的帮助。听31节，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他们到达耶路撒冷以后呢，35节就记录以色列民呢一起向神啊去献祭欢庆。正因为他们在以斯拉的带领下一同经历了神恩手的帮助，可以平安的返回耶路撒冷，就分外的高兴。今天神也继续帮助我们， 它是以圣经光照我们的生命。但今天我们能够读到圣经，是因为不少人曾经立志要考究、遵行、普及、教导神的话，甚至因此付上生命的代价。威廉·丁道尔呢，是英国16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先驱，他是第一个把原文圣经翻译成为现代英文的一个圣经翻译家。在他那个年代，罗马天主教教廷只允许拉丁文圣经，不准的私自去翻译圣经，而且呢，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拥有圣经，才可以解释圣经。但是当时丁道尔在跟一些贵族和神职人员的交谈当中，他发现，哎呦，他们对圣经的无知和那种不重视的程度，真的是到了一种很可惊的一种很害怕让人吃惊的一种程度。于是呢，他就立志要把圣经翻译成为英文，让普通的老百姓都可以呢透过读圣经来去认识神。而他也自己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在1536年殉道了。他殉道之后两年，英国宣布在每一个教堂里边都要放置英文圣经，想要读的人都可以自由的去读圣经。是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可以如果自由的听圣经、读圣经啊，真的要感谢神，求神呢加我们学习他话语的信，也加我们的力量，将神帮助我们的经历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我们知道这是你对我们生命的期盼，也是让我们可以活命的信息。神啊，今天我们学习到以斯拉他怎样定制去一生去啊，立志考究遵行教导你的话，也求您也眺望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忠于你的话，活出你的话，跟人分享你的话，借着你的话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让他们也可以得着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可以把从你领受而来的福气也跟别人分享。以上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课就来到这里，下一次呢就是第七讲，要看的经文呢是以斯拉记的9章到10章，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下回见，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免得我得罪。